地接到一批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可以把福音从本地一直传到远方。我们打开圣经看看，这里没有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念给你听。提亚费罗，我已经做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圣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人要受圣灵的洗。然后第六节才说，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第一节第五节，第一到第五节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说宣教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当时耶稣已经复活了，想象看，只要你跟我是使徒，四十天之久，耶稣在那边跟我们传说神国的事。我们都，你们喜不喜欢退休会？请到一位好讲员，这是很享受，不但是听到，而且跟弟兄姐妹一起，他们一起听谁讲道？耶稣基督讲道。只要明年说啊 ，RCCC 请到特别讲员，耶稣基督来跟我们讲道，你去不去？40天，所以他们越听越兴奋。以前的那个灰色的感觉就没有了。过去是看到耶稣基督被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现在主复活了，40天之久。约翰说：“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主复活了。”我上次我们念到耶稣就是给大使命，其实不止那个时候，耶稣一直告诉他们说，上帝要藉着他把福音传遍天下，地上万族都因为属神的人得到益处。在那个时候，只要我们去过一个退休会40天，多兴奋，心里火热，对不对？火热的时候要做什么？应该出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退休有时候听了很感动，没有行动就没有用的，应该立刻出去了吧。耶稣复活了，所有权柄都在主手中，现在不去等到什么时候？但是前面在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去。为什么？他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听见我讲过，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后来念到后面就告诉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传福音需要什么？需要是能力。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说神啊，主啊，你是不是现在就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因为犹太人有个观念，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就会把他们过去以色列国神国度的那个荣耀彰显出来。他们最辉煌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对不对？主啊，复活了，前面的他们好像听而不大明白，是为什么要等圣灵，什么叫圣灵的洗，他们可能这些神学名词他们不是很了解。不过他们了解一样事情，耶稣的确是弥赛亚，他来了要做什么？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主啊，什么时候？主说，这件事情你并不需要知道，也不能知道，因为神有他的时间。不过有件事情你们确实要知道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才得到能力出去。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明白多少我不知道，但今天你跟我看到教会历史，你们主学有没有教会历史的？教会历史非常重要，我最喜欢教的一门主学课程就是教会历史。因为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神在教会过程当中怎么样彰显他的能力与荣耀，对我们有很大提醒。门徒当时不能够也不需要知道国度什么时候 上帝会恢复过去的荣耀，但是他们要知道一样事情，先不要出去，要等候圣灵，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面，你们才得着能力。对于今天的我们，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当以色列人在盼望以色列国荣耀的恢复，当门徒说 excited 非常非常兴奋，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先不要讲这个，你们还缺乏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神能力在你们在哪里，圣灵要把他降在你们身上面，能力会充满你们，那时候才出去。你们有念过一本书叫做饮水的饮，我发音对不对，饮一能力之源，藤金辉牧师，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应该多少都听过一点点，在我们宣道会里面非常非常出名，而且上帝也很用他。他在香港一个北角宣道会，服侍过30年，然后在世界各地，特别在 New York， 他是我师母在念神学的时候那个院长，也是我在 New York 念书的时候是我们的系主任，是我们有一个 program 是专门为华人教会的。藤金牧师他写过一本书，我前两天上网看看，他已经绝版了，没有货了，只要你找到的话好好念一念。因为这本书藤牧师说改变了藤牧师的一生，不是他写的，是他翻译的，他把三本书翻译成为饮一，我国语越来越差了，饮一能力资源， Drink from the fountain, the sources of power。他翻译的时候，他三本书的作者是现在为一个上帝很实用的仆人叫做 Tozer， 他说他翻译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让他看到他自己需要没有这是什么，他就在翻译过程当中被圣灵充满。他没有讲方言，没有讲很多，但是有一个 他跟我上课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有一个讲不出来的喜乐，那种描写不出的那种感受，上帝充满他心。他一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上帝够了够了，不要再充满了，够了。有一个很他不一样，他说以前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到是用神学院 教的一套方法讲到。有没有人听过 藤金辉牧师讲到？你听过的时候你发现一样事情，他讲到是 monotone， 平平的，没有高低音的，教书也是一样，他拿着讲义就在那边念，只要是你跟我的话下面的人一定睡着了，但是他不是我们。他说当他翻译这本圣经之那本书之后，圣灵充满他，他说他反正有一个很大改变，不是，但是呢那生命喜乐平安那种感受，不是感受，当然是他说以后他站在讲台上面，他曾经很多次，他说是不止一次，他试过还没有开始讲不了一句两句话，下面的人就开始痛哭悔改认罪，整个教会得到复兴。他说他教我们讲道学的，说藤牧师说你们好好学习讲道法，但是不要靠讲道法，因为做的不是你。顺便讲一讲，我现在我自己叫讲道法，我就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学生说，你有道可讲就上来，没道可讲就不要上来。假如你自己没有一个信心说上帝要借着我来传出这个福信息，你最好不要上去。因为以前我们在讲道法的时候问过藤牧师，每次我们练习的时候他坐在那边，我就怕得要命，很怕嘛。或者有时候到教会讲到突然间藤金辉牧师出现，我就发抖了，惨了，怎么讲下去。他说哎，你们要听住，你知道上帝有信息给你，不管谁坐在那边，你站在看着我说上帝有信息给你，这个信心。第二，你要等候改变生命的不是你讲什么，有两样事情才能够改变人生。第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发出来不会突然返回，还有 能力。我常常在想，使徒行传讲很清楚，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教会建立三千人悔改的时候，想想看，CCC 假如我们开布道会有三千人举手决志，兴不兴奋？谁的工作？你们请对的讲员吗？或者是圣灵在那边自己做工？唯有圣灵才能够使人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有时候我再想想，今天教会今天的神学院有什么最大的改变？我在过去两年在 New York 神学院教书，我发现 有几件事情是很正的。神学院变了，神学生也变了。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要申请念神学，第一关要过的就是写蒙召的见证，上帝怎么呼召你出来服事，没有写这个不过关，其他免谈。然后有面试，就是说我们要到神学院 见那个受新生的那主任，他能什么？他要知道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深度，我们 的看人看事的个性，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被神使用。但是今天的神学院已经不提这个了，很多神学院根本不问你有没有护照。而且有一件事情我惊讶的，我一班里面有四十个神学生，大概是有三个到五个是准备服侍的，其他三十几个绝大部分没有准备做传道人。我说为什么？那为什么要念神学？念神学要他 要懂得更多，或者更多人是要教会里面不同岗位里面服侍，这都是好的。不过我常常有一个问题，二十年之后北美华人教会还有人还有牧师吗？是否今天上帝不再呼召牧师，就用大家都是代职 来带领教会？这是我神学的一个问题。第二点，我发觉到神学生自己也变了。现在神学生很惨， 我做学生的时候骂老师，但我要教书的时候学生骂我，他说我们根本不把他们当事人的。他们说只有你一课吗？有五课到六课，每一课都这么多功课，他们没有时间。最更惨的，现在很多神学生是代级来念的，一方面有工作，一方面去念神学，他哪里有时间做工这么多功课？结果呢，一个现象 我很伤心的告诉你，我跟神学生说的，今天的神学生很多没有进神学之前，他的灵命比毕业以后更好。我说很正式的话，现在都不讲这个了。神学院教什么？教很多学，辅导学、释经学、讲道学、护教学，什么学什么学学，但是圣经念得很少。以前我们的老师没有什么博士学位，五年住在里面就做一样事情，念圣经。你给我好好的念圣经，每天早上有一个小时祷告，晚上有一个小时祷告，然后几百个神学生住在里面，以前都要住在里面的，现在的不必了，我们就去上三门课就走了。欠缺了什么？一起磨练的机会。你想看两百三百多人住在一起住五年，虽然都是准备做牧师传道人的，都彼此 有问题的，一起生活，一起这个磨练今天的神学院没有了。今天的神学生出来很多知识很多学，我们以前没有不会的，但是缺乏一样，品格、个性、人际关系、灵命的操练是现在的问题。我自己教神学的， 我看到神学生，我说障碍你们出去，圣经没有念完一遍，圣经没有念好好的念，神学院也没有好好的训练他们，出来你用什么来牧养神的羊？你个性没有被受操练， 你跟教会磨合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所以惨痛的告诉你一个事实，几年前我看过的统计，今天是不是我不准了？他说在北美洲，不但华人教会，一般来说包括美国人，一百个神学生毕业留在工厂上面超过五年的 你猜猜看有几个？97个回到本来我回去打鱼了，或者根本他没有准备跟耶稣，他根本就有渔夫。今天我们欠缺了什么？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大危机。不要看远方，不要看神学院，不要看教会，看我们自己。我有个现象，在现在先进教会很普遍的，就是知识我们越懂得越多，我们教会活动越来越多。其实做基督徒在今天教会很惨的，你不热心你就有问题，热心的话你还有时间睡觉吗？祷告会要来，主学呢要不要来？团契呢要不要来？传福音要不要来？四个班不讲四个班，四个班也练习，要不要练习？团契小组什么都参与的话，你哪有时间睡觉？你还要上工打工呢，回家还要，美国其实生活很不简单，很多事情要自己做，对不对？还有孩子呢，美国孩子简直是 slave driver， 你开车送孩子去念中文，那每一样事情，我们这么忙碌当中，你剩下什么？我们以什么来传福音？这是第一点，宣教的那个动力在什么地方？还有这里讲到第二点，就是宣教的方式。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好好念这里，并且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有两个重点。第二重点是这地域性的那个扩展策略，有很多宣教讲员讲过啊，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要提是同时进行的，很对。你不能先做好自己教会才出去的。不过现在很多时候是相反的，本地参加的人传福音的不多，宣教反而我们很喜欢去。我们教会有个 policy， 你看看有没有理由申请去短宣的弟兄姐妹，平常在本地教会没有传福音的话不准去，有没有理由？耶路撒冷的事情好像我们不关我们的事，去到外地远方我们就很 excited。 每个教会都有拆船月、拆船日是很重要，提醒我们远方需要。有多少人会谈到本地你不能不出去？过去几年我在 RCCC 的你们 sponsor 或者是属于你们，我现在还搞不清楚，有个学生团契听过没有？叶牧师以前有份负责的，所以他请我去了4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那些学生，他们退休营在以前你们的叶长老那个营地，那年轻人进来的时候我看着他，我好年轻哦，我就问他，你们中学毕业了没有？其实他说，牧师，我们都是 PhD postdoc study， 我们是博士后。我说你们几岁？他说你不要问，我们是富二代。你们听过富二代？我不知道富二代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现在我们不是你们以前的留学生了。我看到这年轻人，我很多感触。我跟他们讲到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会在这里？说告诉你的秘密，50年前，香港东南亚的教会拼命流泪的，不停的为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祷告。我们说，神啊，求你打开中国大陆的门，让我们进去可以传福音。我告诉你，原来神听了。50年之后，我们亲眼看到，神不是打开门，是把很多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带到我们附近。你们就是其中一批，我们祷告你们来的。我说现在我看到你们，我想起一样事情，你们都是 PhD postdoc study 的学生，你们是中国社会上来的 top cream， 最好最精英，是不是讲精英？说假如你们信了主，装备好 前面你们把你可以把福音带回中国，带到世界各地，那个地方是那你们你们情况是我们不能去的，你们有这个身份。圣经说什么？你得到如今的机会，不是为现在的这个机会吗？你得到了王后身份，不是为了这个机会吗？我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谁。我看着世界，原来这里在你们附近，我搬下来之前有人说，你知道吗？这个教会附近就是 Research Triangle。 有学生告诉我，我们有1000多个从中国来 Top 的 PhD 跟 Postdoc 就在这里附近。我们有没有责任？有一天机会过去了，这个机会不会永远存在的，我们不做，你知道吗？这些人是上帝给我一个特别机会，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福音工作机会很大，美国是最大世界最大的宣教的工厂，你相不相信？什么人都有，地上万族都来了。这个国家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可能障碍我不知道，好像一块磁铁一样，把各地的人都吸引到这里，也把你把我放在其中。你以为是没有目的的吗？我们怎么交代？所以这里第一讲到宣教的地域性，不要单单看远方。我不是叫海外宣教没有用啊，不要误会我。但是我们本地同样的，我们欠了一个福音债。我告诉那年轻学生说，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在海外的人欠中国同胞很多福音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所以现在我们还给你们，你们好好帮我们把这个福音债还给那些人。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第9章，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越甘心做这事便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你听过这句话吗？这是第二。这里讲到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你们就必得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英文翻译他说Be or being my witness， 不是要你讲，是你的生活，你的整个人成为别人认识耶稣的一个管道。耶稣基督带着门徒3年多，他就用这方式。你念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要一个原则，你要明白耶稣所讲的，无论咒诅无外果树。我以前很不忿念到那里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小气，无花果树找不到果子，它就驻足到枯干，永远不会结果，对不对？那藤金辉牧师说，哎，因为耶稣用那个树来做门徒的教材，教导他们。耶稣所讲的所做的都是为了训练 这些门徒。在那3年多的时间，耶稣就用这个方式来传福音，来再别做门徒。大使命是用什么来做的？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做的。Being my witness， 你所在的地方，你整个人都是一个见证。我教会有一个 年轻的女传道，只要你有机会去 Chinatown， 你喜欢吃小笼包，她家里面开的店是全 New York 小笼包最好吃的。她的招牌是什么？我不告诉你的名字，但是你在 Chinatown 走过的时候，你会他的店在整条街中间，客人就排队排到前面，平均排1个小时吃他的小笼包。我就问了老板说，为什么你不买了店开大一点？他说，这些人排队是我们的广告，没有人等的话就不好了。这个姊妹很有钱，他们有开分店，这个小笼包店开到 Tokyo 去。但是他信了耶稣，结果被家里面赶出来，后来让他回去。不过 整个家族就看着他，为什么你这么傻？有电不要，他不但是信耶稣，而且他奉献，开始叫角圣里面服侍，后来在我们教会什么我们教会女传道，哇，不得了，因为家里面就觉得很傻。他常常带着弟兄姐妹就在China Town街头拍单张。后来他总劝带着他妈妈信主，他妈很热心，每个聚会都来。不久这姊妹患了癌症，再过几个月他妈妈也患了癌症。他整个家族就看着他这两个基督徒，两个都患了癌症。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他这姊妹跟他妈妈讲一句话，一直讲到我心里面去。他姊妹告诉他妈妈：“妈妈，我们是基督徒，整个家族看着我们，我们病也要病得像一个基督徒。”你叫他有这话意思吗？我们生病也要生病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会遇到各样的事情，无论取舍，无论忧先，无论我们一切的讲话想的事情，旁边的人看得清楚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带家人信主？因为家里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你在教会无论怎么热心，回到家里他看得清楚的。我教会每年有，我告诉过你哈，有螃蟹，对不对？讲过吃螃蟹的大会，吃之前吃之后比吃前更多垃圾，结果清理很麻烦，看那个弟兄就在厨房里面拼命做做做，什么都做，别人都走了他还在做。我就说哇，这个弟兄这么热心，刚刚他还站在旁边，他说听到我讲了，他说牧师，只要他在家里面厨房动一根指头我就晕倒了。家里面不做他不碰的，在 TV 前面就看电视，然后看他在教会这么热心，那水沟都拿得清楚，都很清楚，只要他家里面弄一根小动一根小指头我就晕倒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你们的同事，你们的同学看得清楚的。耶稣叫我们宣教的方式不是学个人布道，但是这是重要的，最重要是你怎么活出你的价值观，你言语行为跟你所信的福音相称，让别人看到他们信的神是真神，这点非常的重要。最后一点，到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往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第一重点是宣教的动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面，你们得着能力。我们没有这能力，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是外表上面的果子，我们需要神的能力。第二点，宣教方式是从你们所在的地方一直传到远方，并 不但如此，传福音的最好方式是你怎么样活出你所信的。今天的人不要听太多，他要看到你怎么样活出 你的信仰。第三点就是我们宣教动力，宣教方式，第三点是我们宣教要 算账，要交结的时候，耶稣再来了，耶稣一定会再来了。天使会 跟使者会清楚告诉门徒说，你怎么样看他往天上去，他要怎么样再来，主必再来。问题是我们有一天要结算，好像一个仆人，主人不在的时候做买卖，以后主人回来的时候要算账。为什么要做财产？以西结书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你讲了他信不信不关你事，你就自己脱离了罪，只要你不讲，在他们身上所流的血我要跟你们算账。这一点弟兄姐妹， 你不知道耶稣会不会今天晚上再来，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会失去。坦白说，你跟我都不知道明天你跟我还站不站在这里。你相不相信每天都是一个礼物，一个恩典，能够睡得着，吃得下，第二天张开眼睛还能够爬起来，是个奇妙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当然啊，躺下睡觉，明天起来当然啊，当然吗？两年前我跟我师母去 vacation， 谁知道会突然间病到一个地步，医生说以后 他可能不会，永远不会动了，不会走了。现在感谢主，他恢复了。所以每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额外恩典。好好的痛老婆，好好的待他，因为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我们自己，我们为长远计划很多，不过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好像什么一片云雾，出现片时就不见了。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只要你不讲，无论坐飞机也好， cruise 也好，旁边你碰到你的同事， 我有个同学姓林的，双木林，他是一个在加拿大开建筑公司，他有几间刚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后来有天他信主了，他回去就跟后来他奉献做传道人，他没有奉献钱，他信主就很高兴回到家公司说：“哎，各位员工，我信主了。”那旁边有一个他很多年的伙计就说：“哎，恭喜你啊，老板，恭喜你，恭喜你。”老板看着他：“你也是基督徒吗？”“是是，老板，我也是有信主好多年了。”谁知道那老板抓住他：“你对得我住，你跟我十几年做公司，你从来没有一句告诉过耶稣，假如我不是神特别怜悯得救，你对得住我吗？”我有一个见证，我这件事情发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越南难民，越南是1975年美国人在越南打仗打了20年，说走就走，突然间撤退了，所以解放军打到南越政府挡不住，打到我们所在的西贡是首都外面，砰砰砰砰，眼见是守不住了，美国撤退，有2天时间撤退，兵员撤退。我有解放军进城之前，我接到个电话，哎，陈牧师，原来是宣道会，派到越南的一个总会的一个会长 Reverend Thomas Stebbins， 他谈话说他很流利的越南话，我越南话不会，他讲得非常好，他用英文跟我讲，他知道我不懂越南话，他说：“哎，陈牧师下来宣道总会，我们有美国报了一架飞机去接你们，这些名单上面有危险的人。”原来我们做牧师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打仗嘛，参加到军队里面，跟军队一起上战场啊什么，我们都试过。所以我在他们的名单上面，美国现在会知道这些人假如留下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抱飞机来接我们。我们就去到那边，我带着太太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就开车下去，去到他们停车场已经有100-200人，都是牧师传道人，或者其实有些危险 会落在共产党手中就活不下去的人在那边等。但是外面火站啊怎么 丢进来，快要没有了，突然间有个巴士开车出来，跳下来是那个 Thomas Stebbin， 他说他还没有讲什么，突然间有2架飞机是南越空军投到共产党阵营来，转过来炸自己飞机上，上面的炮砰砰砰砰砰砰打上去，很吵。他突然间有人跑到他耳边讲了几句话，他脸色就变了，他立刻转头回去自己巴士。他走前，他抓住一个越南牧师耳边高讲了一句话，当然点头，他就走了。从此我们又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们知道他走了，我们没有希望了。所以剩下的人坐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解放军快要进城了，等了一好久好久，我们就
乖乖的无奈的回到自己家里等着被宰。四年之后，我们坐船逃到香港，谁到进到难民营来救济难民的是，我看就跳起来，那是 Thomas Deben， 就是以前那个来救我们的那个，我看到他抱着他，我们两个都哭了，他也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告诉我一件事情，困扰我一直到今天，说陈牧师你知道吗，在巴士旁边我撤退之前，我告诉那个越南牧师说，教他们告诉你们，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走出去这条大街，一直走到尽头，十几二十分钟步行，转左拐，里面是越南南越的海军基地，剩下有两三艘海军的船还在等着撤退，最后有机会来的人，所以你们一直走，转弯你就到自由了。谁知道他不相信，他也不告诉我们。那他们是不是说，有一天假如我抓到这个人，我会抓领子摇摇摇，你对得起那批被磨死被结磨死的人吗？我们被关起来，我们 被改造，很多人死了，我被他改造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祷告说，神啊让我踩上一个地雷，他让我们清理那美军留下的地雷阵地，我说让我踩上一个吧，我不要活了。那他们是不是说，有一天我抓到这个人，我会咬他，你对得起那些人吗？这件事情过去了，原来是他那这个 Thomas Deben 走以后，他去到 Guam 美国的关岛难民中心，他那边找我们，因为这船会带到外面，带到关岛，然后来美国定居，他一个都找不到，这几百人一个都找不到。他说为什么？后来原来他碰到一些好像我们逃出来的人，原来这个人没有告诉我们有生路在外面往直走。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多深吗？有一天我坐在飞机里面，我会看到旁边这个人，只要我不告诉他，有一天我在神面前，他说我跟你这么在一起，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他们有没有听过，或者看到你生命有这见证之后，你们告诉我你们信的是什么？ 求主帮助我们。我讲完这个我就停了。我们去来越南之后，我收到我太太一个表姐写一封信，她表姐以前在她家里面打工，没有钱可以打，要越南 请工人 很好的，只要给她世界有工人，她表姐在她里面替她打工。她写封信说什么？我亲眼看到你信主以后，你受到多少家庭的那个反对，那时候我不敢出声，因为我在你家里打工，我怕你爸爸妈妈 不高兴。但是现在你走了，我也不在你们家里打工了，我自由了，所以我写封信，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信仰，为什么你会这样坚持，我觉得绝对有价值，我看到你这种平安喜乐，你告诉我耶稣基督是谁。我不知道他收到我们回信有没有信主，不过弟兄姐妹，别人会看着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有人来到 RCCC， 他们看到什么？看到很多活动，很多 program， 或者看到这里这群人有圣灵神的能力在这里，他们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借我赐恩福，上帝要借着你跟我生命成为主的见证，使万人能够得到福气。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蒙你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主要你把福音的使命已经交托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等候你给我们的能力，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出好的见证，是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若顺服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活出我们所相信的。主要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张开眼睛，看看这个时候神带来我们附近的人他们的需要，这些骨肉同胞，这些外族人，他们都需要福音。恩主，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能够把福音透过我们生命，透过我们的行事为人，透过我们的价值观，透过我们心里面的感受，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求主打开我们眼睛， 让我们看到有一天主会再来，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交代，求主使我们把握机会，无论在什么地方成为主的见证人，知道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名祷告。
感谢陈牧师带给我。